天天父，我们这一年刚开始没多久，我就每一天过得好像你马上要回来一样，这整个世界的这个动荡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所经历的，很多的现象就像启示录一样。但是主啊，求主给我们一个反省的心，我们真的准备好你随时再来。主啊，在这个早上属你的主日里面，这个我们站进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准备好再来。主啊，我们也喜乐在你面前，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是怜悯我们的，你也愿意将你的恩典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在这个末后战兢的时代站在你的恩典，来到主日里面去仰望你。
是的，
主啊，你知道我们内心有多少被罪所捆绑的地方，有看得见，有看不见的。主啊，求你光照我们，也赦免我们，好让我们在主日敬拜你的时候，领受你的经文的时候，打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预备你的再来，奉主耶稣的求。
Amen。
去年呢，2014年。我这是开玩笑的，我就跟自己说，我说我是2013年年底案例，我就觉得好像案例完了世界就变了，这个是自己开自己玩笑。2014年我就感觉到，就整个一年呢，神在波士顿这个地区的那个震荡很厉害。年初呢，就有若干个异端就开始兴旺起来。然后4月份呢，我们很感谢主，我们跟邮政堂的一起弟兄姐妹一起经历那个圣乔美的那个音乐会。然后再过来几个月呢，我们就有机会跟和田事工看他们去服侍三个波士顿附近三个不同的教会。然后到10月、11月的时候呢，我们慢慢就看到神把恩典从事介绍到我们这个这一区里面来。然后我就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不断的在问神说，神啊，我是一个很卑微的人，我也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人，但是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就像启示录所启示一样，你是做事的神，你有你的事在做，求你打开我的眼睛来看你要做什么。当我们还没进入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特别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好像是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洗衣机里面有个特殊效果，如果你是衣服掉下去的话，就转转转转，你好像被洗衣机转了头昏脑胀的。而在这个转了头昏脑胀里面呢，我们就这样迈进了2015年。在昨天的恩典城市里面，有一个刘比的牧师，他分享的，我就印象很深。他说：“你越是尝试去了解恩典的，你越敬畏神为什么给这个恩典，然后越感恩 然后如果你是牧师的话，你不会每一次来说啊、哦，我很有把握，我要讲什么，叭叭叭叭，我很有信心。你是很战惊而喜乐的走到讲台前面来。我想这个他讲这句话不单只是为做牧师的，每一个领受神恩典的人，其实我们都这样。诗篇第二篇，当以嘴亲子战惊而快乐。所以在其实还没进入2015年以来，我就发现神把我放在一个战惊的一个环境里面，至少一两个月以上。每一次我看见我自己会可能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很害怕的时候，同时心里面有一个想法说，神啊，你是不是要做一件很大的事情。神通常在完成一件很大的事情之前呢，我们的心会被搅动得很厉害。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在牛顿堂弟兄姐妹你们的生活状态，我都完全不晓得。不过因为神是在整个时代里面搅动，我不晓得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你处在一个战惊的环境的时候呢，有时候是很难受的。刚刚读那个经文，那个经文挑战很大。我们如果很坦诚的问自己一句话，因为保罗说第一重要事情是为万人为君王祷告，我们都很坦诚问自己，我们其实大部分时间不会为君王祷告，可能说不咒诅他就感谢神。万人呢，在原文是指为所有人祷告，我们对我们自己恐怕也很难做到。但是你说看那整个经文下去，就觉得哎，保罗是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个第一节第一呢，那两个字呢，是很重要的意思。但是这么重要一件事情，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读的时候没有感受呢？其实我这个经文已经痛苦了两个礼拜以上了。但我在想，为什么我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啊，我对神的仆人观念不是只有牧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作为一个神的仆人，跟保罗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我们的差别在哪里？痛苦了两个礼拜，我慢慢看出来，可能一个重点嘛，就表面上经文看起来好像很清楚。他说你一定要为万人所有人祷告，要为君王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让我们在能够在神面前敬虔端正，在神面前站在神恩典前站立得住，能够平安的没有拦阻的度日。他的意思不是说只是祷告大家平安而已，其实后面还是真的目的。第三节说这是好的，神所可悦纳的，这样的祷告为万人祷告求平安是好的，但是这个还不是全部。第四节才是他真正的意思，因为神愿意所有人得救明白真道。那个祷告是为所有人能够认识神来祷告。第五节就讲到说他愿意所有人得救明白真道，而明白真道是什么意思，从第五节开始解释。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跟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这时候就这么证明出来。弟兄姐妹，如果你刚刚来教会的话，不晓得你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一头雾水，恐怕不大能了解。但是如果你已经在教会待过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啊、十五年、二十年，到甚至于五十年， 你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晓得你的感受是怎么样。这句话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中保那两个字。中保这两个字事实上是有不同的翻译，有的叫仲裁官，也叫协调官然后有一个英文名词现在很流行的叫 negotiator。 negotiator 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几个礼拜这个绑这恐怖分子绑架人质的时候，你要一个谈判者去谈判。那谈判者可以想象中那个角色是很难扮演的，而这个很难扮演的这个部分呢，如果没有好好从经文去实际去想，我们很容易错过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一段话。如果你我这一篇道讲完了之后呢，你就回去你去祷告，求神的这段话呢刺穿你的心，希望不要像我那样痛苦两个礼拜，但是让你真的去抓到那个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心意。好，我们先来谈看这个中保谈判者的这个味道到底是什么。我们用一个例子来举例哈。假设你今天在法国我们都知道前几天是两个人质案，上个礼拜前几天而已，两个绑架案，一共是四个恐怖分子，然后你是第一个人质绑架案的谈判者。那第一个绑架案你可以看得出来呢，那个谈判者呢是用很慢的方式在跟对方谈。请问作为一个谈判者他需要什么条件？你们觉得需要什么条件作为一个谈判者？
首先要智慧，
要智慧然后通常那个抓人质那个人是很不稳定的，情绪很不稳定的我去查了一下纽约的 NYPD， 他们训练那个谈判者通常在警察局里面待12年。我讲一下他的那些要求，你听完看看有什么感受。他说第一个方式呢，通常电话打过去，他说第一个就是请对方 talk to me。 通常一个人这样绑架的时候，他其实有的是孤狼，有的恐怖分子是比较有意图的但他整个人就情绪很高昂，很乱糟糟的。如果突然一个人说请你跟我讲，我愿意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呢，在谈的时候呢，他需要非常的有耐心，慢慢的听。第三个呢，他需要很主动的听，听他那个字眼。第四个，他要很尊重他。第五个，要很平静。第六个，要很知道当时的状况。第七个，你看到环境要马上改变。这七个条件听完了之后呢，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你仔细去想，在你的生活层面里面你可能是一个学生，你要面对老师，面对家长，面对自己父母亲，你可能是一个家庭的父母亲，你要面对你的孩子，面对你的公司面对甚至教会里面的服事。请问你有没有一个感受，其实你在很多状况之下，你跟这个谈判者的角色差不了太远。 通常神都把你放在一个角色，就是你要帮助双方争论的双方呢，跟对方谈完之后能够缓和下来，而且达成一个协议，甚至最好立约这样子。我们讲这个就是事实上是中保的角色。你偶尔做一次可能还觉得还可以，你还可以升任，你做两次三次，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我不晓得你在做，如果你这个角色做久了之后，你会有什么感受。如果你的感受是这个更不可能啊，有时候会成功，但是很多时候根本难得要命啊。所以一个谈判者是一个很难胜任的一个角色。那这里说只有一个中保，只有一个谈判者，乃是这个将士为人，这个将士是点点点啊，那点点点通常经文意思原文上是没有这样写，这是加了中文字去解释，乃是人基督耶稣。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有时候我们祷告祷告不出来，我们的关键可能不是出在后面我能不能祷告，而是出在于我们看不清楚我的角色跟神的角色的一个差别。你在读这个第五节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如果你用心读哈，特别是我们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你要注意看哈，这第五节这短短的这个一个经文，第五节跟第六节哈，这个经文里面有很多东西，你要你看能不能读出它否定你的地方。当我们在读圣经经文的时候，如果你读不出那个经文里面否定我们人的部分，我们很多时候就很轻轻忽忽的就把它放过去了。你先读完他否定你的部分呢，再从同两节经文读到说他肯定你的部分是什么，我们就花这段时间就集中在第五节第六节哈。这个第五节第六节事实上是讲什么，他说明白正道，事实上是讲福音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部分。从第五节到第六节呢，讲了五样的东西在否定我们。第一个否定我们地位，第二个否定我们能力，第三个否定我们价值，第四个否定我们努力，第五个否定我们的时机。什么叫否定我们的地位呢？第五节开始说只有一位神，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打开心，你现在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面对神，让上帝检查你，你里面只有一位神吗？我们在附近的那个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他这样的来形容我们的不同的城市的这个特色。他说每一个城市呢，世上都有一个假神，而那个假神呢，深深的控制了那个城市的每一个几乎整个城市里面的人。我们来让你猜猜看，可能都很好猜。你觉得纽约的控制纽约的假神是什么？
钱。
控制华盛顿的东西是什么？权力。控制洛杉矶的假神是什么？有人说是性。请问控制波士顿的假神是什么？知识。哈佛跟 MIT 的生产力跟科技生化。什么东西最吸引你，最影响你，最控制你，那个就是你的神。所以 们进了美国之后，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美国人很喜欢，在美国拍的电影都很类似，有很多东西很类似。第一个最类似的一个地方就是美国一定喜欢在电影里面放一个超人。那个超人是什么意思？超人是代表说我可以变成神的位置。所以当这个保罗直接讲说只有一位神的时候呢，他不是在讲说哦，外面只有一位神，他在讲说在你里面也应该是有一位神。那个是否定什么呢？我不是那个神。很多大概在十几年前，他跟我看了一篇文章说，我们做牧师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困难，请问是什么？你觉得做牧师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可能很难猜哈。他说，做牧师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不是神。所以当保罗讲说只有一位神的时候，他先否定了我们想变成神的那个欲望。第二个，他说在神跟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我们刚刚讲了中保是什么意思，中保是一个 negotiator， 是一个谈判者，是把双方这个争论的双方把它协调，最后到达一个和平的一个条约哦。而今天他是在神跟人之间，那人的罪呢引起神极端的震怒，然后人又不觉得自己有罪，所以这两个是闹得很凶的。然后你需要在神跟人中间达成协议。通常我们刚刚讲说中保，你仔细去看，通常我们都在取代这个中保的角色。所以过去这个两个礼拜我就发现了，我每次睡到深夜时醒过来那个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刚刚前面讲说你不是神，深夜醒过来感受什么？你不是中保，你不是谈判者，你不够格。除非神亲自变成人，成为那个中保，成为那个谈判者，否则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永远达不了在神跟人之间做谈判者的这个角色。所以第一个否定你不是神，第二个否定你连做中保的能力都没有，第三个呢，他说乃是人基督耶稣。那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再怎么样，我们人的价值没有好到一个程度，就是神不需要变成人来解救我们。所以当他讲说乃是人的基督耶稣的时候呢，他是讲说神变成人，因为我们人的价值都不够好。第四个，讲到我们的努力，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这是什么？他否定我们所有做的一些努力，我们再怎么做都无法挽回我们的过犯，我们永远努力不来。特别神的要求是我们刚刚唱的，你是无限的无尽的公义，无尽的慈爱。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要讲很远的，你家如果有两个孩子，我们感谢主，我们在美国大家都会超过两个孩子。你到生老二的时候，老二就会定着你这个老爸或老妈说你不公平，为什么你给哥哥那一块饼比我大三分之一，然后你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又要公义又要慈爱，你做不到。然后呢，你就怎么办呢？你就想办法用很多其他东西去弥补它，越补洞越大，把它宠坏了。加拿大弟兄姐妹跟我这样讲，苏牧师，我说什么事？你把你女儿宠坏了。啊，不过我可以发个预言吗？说什么？你也会。我们的努力呢，
很虚无的，我们永远达不到那样的标准，所以神必须为我们而死，等于神亲自做努力，才能够办法赎回我们的过犯。第五个，我们讲到时机，他说到了时候才证明出来，那是否定什么？否定我掌控时间时机的能力。我们永远没办法超越神的时间，神亲自掌控万人明白真道得救的时间。我想你认真服侍人的，你都会有这个痛苦，就是说啊，那个人好难好难信主啊，我想他等很久哦，然后隔了一天之后啊，他信了，哎呀，你就觉得很羞愧，我在干嘛？我是假先知啊。首先我们就看到同样的经文五节到六节，我们看到其实那个是福音深深的否定我这个人我以为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同样五节到六节也从恩典可以看到，这同样的经文呢也是吸引我们来到神面前的理由。只有一位神，我们刚刚讲说如果我们心里面有很多假神，通常我们假神不是一个，你知道在福音书里面赶鬼的时候，那个耶稣要赶一个鬼，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群，那个群那个字是罗马军团上万的上万的兵的意思，哇，那里面几个鬼啊，上万个鬼一个人。我大概在15年前接触一些教材，他就谈到说人生生命里面最重的问题是心中里面有好多个假神。然后头两三年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很高兴，我说主啊，感谢主，我终于看到我里面哪几个假神，我说我跟神祷告，主啊感谢主，你把我这几个假神除掉了。过了几年之后呢，哎呦，上帝啊，我后面怎么还有呢？后来我后来就跟上帝这样祷告，主啊，原来我住在假神的森林里面，那个假神像森林一样多，我这样的这么多，我这么不敬拜你，我敬拜这么多假神，而你是唯一的神，你为什么要理我？你为什么要爱我？我整天花很多时间在篡你的位置夺取你的荣耀，你为什么要怜悯我？其实啊，我刚来的时候呢，我刚听了那个圣殿城市另外一个牧师讲到，他在讲四世纪啊，那内容我就不讲了哈，但是讲完之后呢，我在开车过来的时候，开到这边来的时候，我在想说，哎呀，最近他们怎么搞的？怎么整个人好像快崩溃掉？到底我怎么回事？然后突然一句，一个印象跑进来，把我吓一跳。我一个感动说，那个印象是什么？我没有要害你呀、啊！哎呀，我一边开车一边流眼泪。我想我在干嘛？我们所认识的神，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没有地位，但是这个神不仅没有抛弃我们，不仅没有因着我们这样错怪他而远离我们，反而不断的来拥抱我们。这个神的恩典是怎么神？所以神的恩典肯定我们在神里面的地位。第二个，我们讲到能力，刚刚我们讲到能力，说中保我们做不来嘛。每一次弟兄姐妹，有时候找牧师来祷告的时候，他理由是这样说：“哎，苏牧师啊，你的祷告很有力。”我说听得快昏了，我听得快昏倒了。我说：“上帝，圣经有说我的祷告比你祷告有力吗？”他说：“我觉得有嘞。”我说：“没有。” 你如果不用心祷告，我祷告再怎么有力都没有力。中保，中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做不了中保啊。潘霍华，德国纳粹时期的那个牧师，他在灵性关怀的时候写了一个部分，我昨天一直在读，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不管是牧者或弟兄姐妹，你在帮助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你要很小心，你不要用你的经验，不要你的恩赐，不要单靠你的恩赐能力，用你这些方式去帮助他。你帮完了之后呢，他就把你当做救世主了，又多了一个假神了。你要把他带到神面前，让他跟基督让他跟神之间，让基督做他的中保啊，不是我做他的中保啊，我不是那个谈判者啊，只有神能成为那个神跟人之间的谈判者。我做谈判者有什么状况？我们通常在团契里面说啊，团契有个辅导，那每次我们就讲说越辅越倒啊，有时候真的不敢跟人家谈，因为我谈错的时候，如果我脑筋清楚的话，我谈错的时候大概比谈对的时候多，然后谈完之后对方还能够被振奋起来，然后很爱主，我每次都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很明显是神做的，因为中保是我做不来的，我越做牧师呢就越害怕。那个大概一两百年前，我忘了是哪一个作者，他说呢，做牧师的呢最好站到讲台之前呢，越战兢越好，因为你是面对地狱的火。福音把我们否定掉，但是呢同一个时间我又看见神作为我的中保，然后我这样背逆他，我这样顶撞他，他竟然还透过耶稣基督受死来拥抱我。然后不要讲别的，我做牧师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用我的经验，用我所谓自己的小聪明，然后想把对方扶起来的时候，然后对方扶起来的时候我就自以为沾沾自喜，我取代了耶稣中保的角色，我这样的人神来赦免。在人神跟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我读到神对我的否定，我也读在恩典里面，我读到神肯定我们在神里面的能力，而那个能力是保罗所讲的，我什么时候认识我的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如果你没这样看中保的话，你怎么会去祷告呢？你祷告会怎么祷告？主啊，那些人我虽然不大喜欢，不过你求你祝福他，你一点力量都没有，这么祷告说，主啊，那个人那些人我很讨厌，但是你知道你可能更讨厌我，你都没有不爱我，我而且你还爱他们，我哪有任何，我实在是非常的不愧，我根本不能做你中保，但是你是我的中保，你也是他们的中保。主啊，我知道一件事情，我祷告的时候我是按着你的心意求的，神啊，你会在我的身上动工，也在对方身上动工，我们实在是非常不合格的谈判员，虽然你把我放在谈判员的角色，在神的恩典里面肯定我们在神的地位，在神的恩典里面肯定神所赐给我们从软弱变刚强的能力。第三个，我们来看价值。他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人基督耶稣。我们年纪越大，特别在教会里面待越久，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人是真的是很没有价值，
那个没有价值不是因为我做得好或做得不好，而是人的那个本质是很没有价值的。所以我刚刚前面分享了那个刘彼得牧师会感动我其中一点，就是说他觉得他上讲台的时候他吓了半死。什么时候我到了讲台来我觉得我很自在的时候，我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不知道我很自以为意。所以我从讲台上找上来的时候，我知道一件事情，我这样子自以为意毫无公义毫无慈爱的人，毫无可言的一个人，神在恩典里面肯定我的价值，而那个价值不在我里面，那个价值在一个圣洁的主，圣洁的价值里面。神自己本身是圣洁的，然后他用他的形象来造我们，所以这个恩典把我们带回神的形象里面。第四个努力，刚刚我们讲说神否定我们的努力，但是神自己舍己做万能的救主，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坏到一个地步，神必须为我死才能赎罪。所以我是罪什么？我们叫中国人叫罪该万死。但是同时，我在神面前是宝贵到一个地步，神必须为我死才能彰显出我这个人的价值。当你领受到这样的恩典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努力很多时候是虚无的。不过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叫无功不受禄。哎呀，我现在从恩典去想这句话，哇，这句话很毒耶。什么叫无功不受禄？那有功就要受禄咯。哇，完蛋了，你这个观念其实会放到我心里面来。所以我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在我里面，我因着感恩而去服侍的时候，我完全不能邀功的。因为我服侍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辅导一个人呢，错的时候比对的时候多得多。我如果那个人能够扶正呢，那个是因为神给他恩典，同时神也要给我恩典，因为我错的时候比较多。但是我又看见神怜悯我，神也怜悯他。弟兄姐妹，我都知道我们从其实有花了80天左右，我刚刚讲说为什么从2015年来，神把整个教会放在洗衣机里面这样一直卷卷卷卷卷，你大概知道我讲什么事情。我们讲到两个神的仆人有一个很深的争论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听到任何的消息的时候，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马上靠边站。你怎么靠海边呢？你在靠边站的时候，你在下面谈论的时候，在旁边谈论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常是在做中保，你在做谈判者。但是我们是又不公义又不慈爱，我们只能这样找，说主啊，你的福音深深的否定掉我每一个层面，但是你的福音又深深的让我感受到你何等的怜悯我，我让我在你面前只能说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求主怜悯我，口不出恶言，为对方祷告，求主怜悯他们。最后一个时机到了，时候必证明出来，神动工的时候比我们想象中更好。为什么很多时候神动工的时候把我们吓一跳？因为我们自以为意。哦，那个人很难信主，还有最糟糕的时候，那个人永远不会信主。然后啊，你信了、啊？然后我说你怎么信的？哎，他信得不清不楚吧？到底真的信还是假的信呢？但是后来发现人家真的信了。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你自以为意。特别是我传道，当你这样子来看中保这两个字之后呢，我们要问一件事情：未来这个礼拜，如果你很痛苦，未来一个礼拜很痛苦的话，我感谢主。
如果不痛苦的话，我求主让你痛苦。神的话如果不让你痛苦，你就不看不懂那个福音。你痛苦了，被神的话否定了，然后又在恩典里面被肯定了。对不起，不是肯定我自由意，而是肯定神给我的怜悯的时候，我这个人就会改变，我这个人就会有怜悯心，为别人祷告。所以在未来一个礼拜，你问谁是你生命中真正的中保，是你自己吗？或是耶稣基督？谁是你身旁的人，甚至于远在家乡的人的中保？是你自己吗？还是耶稣基督？福音是不是深深的否定了你？你是否被福音深深的征服，成为福音的使者？我们通常会讲说代祷的勇士，后来我想说勇士我不敢用，最好用代祷的仆人就好了。因为你讲代祷勇士的时候呢，你如果真的认识恩典，以后就不怎么勇了啊。代祷实在是在恩典里面跟别人一起仰望来低头做祷告。主啊，我们要叹息，因为万物受造物都在叹息，他们希望有一天回到你身边来。主啊，我们做神的儿女也要叹息，因为我们实在太败坏，败坏到一个程度，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把自己当救世主，还要别人把我们自己当救世主。主啊，我这样败坏你还爱我？我败坏的程度，我都甚至于在你祝福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害我。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舍己为我们做万人的赎价。感谢主，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Thank you.